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首先请听国际新闻。
美国白宫官员星期五说，历时两天的美中高级经贸谈判进展良好，并证实中方提出了将美中贸易逆差大减2000亿美元的一揽子方案。此前，美国多家媒体引述一位了解本次谈判进程的美国官员的话说，中国代表团提出了这项削减2000亿美元贸易差额的方案，但是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在中国时间星期五称有关传言不实。不过中国官方媒体北京时间星期六发表快讯称，参加中美经贸磋商的有关人士透露，此次磋商是积极的、建设性的、富有成果的。白宫首席经济顾问库德洛对媒体表示，中方的提案包括采购美国的能源和农产品，称中方提出了一个良好的数额，但是他承认双方还没有就解决深层经贸分歧达成协议，说这项协议还需要时间去制定。中国副总理刘鹤率领的高级经贸代表团与美国财政部长姆努钦领导的代表团进行了一连两天的谈判。美国总统川普在谈判的第一天表示，对此次谈判成功不抱很大希望，因为他说在长时间里中国被惯坏了。在此次谈判中，中方提出美国放松对中国的技术出口管制，并特别要求美方解除对中兴通讯的贸易制裁。此前，美国商务部宣布禁止美国厂商向违反伊朗和朝鲜制裁令的中兴通讯出售零部件和软件，导致这家公司停止主要经营活动。在另外一方面，美国德克萨斯州圣达菲一名17岁的高中学生周五在校内开枪，打死10人，打伤10人。德克萨斯州州长格雷格·阿伯特说，警方在开枪嫌疑人的家里、一辆汽车里以及这所高中附近发现了爆炸装置，其中包括燃烧瓶。执法当局拘捕了开枪嫌疑人，并且公布此人是高中3年级学生17岁的迪米特里奥斯·帕格西斯。州长阿伯特说，嫌疑人行凶之后本来打算自杀，但是他被捕后对警察说他没有勇气杀死自己。加尔文斯顿县警长亨利·特罗拆塞特说，受伤的学生被送到了附近的医院，伤者当中有一名警察。美国总统川普称，这次枪击是极端令人发指的袭击。他对受害者及其家属说，我们在这个悲惨的时刻和你们在一起，永远在一起。他还誓言不让对自己和他人构成威胁的人摸到枪。国会众议院民主党领袖佩洛西说，防止枪支暴力的行动刻不容缓。众议院共和党籍议长保罗·瑞安说，国会必须推行议员们最近通过的改革法案，加强学校的安全，并且防止致命武器落入不应掌握的人手中。圣达菲位于德克萨斯州东南部，在休斯顿和加尔维斯顿之间。美国川普政府星期五正式提名即将卸任美军太平洋司令部司令的哈里斯担任美国驻韩国大使，这个职位过去一年多来一直空缺。此前白宫宣布过提名哈里斯出任美国驻澳大利亚大使，但是上个月国务卿人选蓬佩奥向川普总统请示更改对哈里斯的任命。他说，朝鲜半岛的安全局势是目前最紧迫、重要性最高的议题。过去3年来，在美国和亚太地区备受尊重的哈里斯上将一直掌管美军太平洋司令部。在朝鲜问题上，哈里斯表示对计划中的川普与金正恩举行高峰会感到鼓舞，但认为朝鲜依然是目前亚太安全最大的威胁，美军必须做好今晚战斗的准备。这个星期早些时候，朝鲜措辞强硬地指责韩国与美国一起举行联合军事演习，并借此取消了原定于星期三与韩国举行的高层军事会谈，同时威胁会取消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与美国总统川普计划于下个月举行的历史性峰会。一名据信帮助中国识别并杀死美国中央情报局在华多名间谍的前中情局雇员，星期五在维吉尼亚州亚历山德里亚的一家联邦法院对被控密谋从事间谍活动以及非法保存机密信息等罪名表示不认罪。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国际新闻，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一会儿见。
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焦点对话节目。
观众朋友晚上好，我是宁馨，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5月18号的焦点对话节目。今天我们讨论的两个话题是朝鲜变脸，中兴变调，川普到底是谈判高手还是菜鸟，中共越来越左，习近平、王沪宁谁在主导。参加今天讨论的三位嘉宾分别是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先生，中国著名左派学者司马南先生，政论作家、时局分析人士陈破空先生。欢迎各位参加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好，在我们开始讨论之前，还是来重温一下我们的两分钟原则哈，就是请各位嘉宾呢在每次发言的时候时间不要超过两分钟。我们在演播室里面有人呢专门来看着时间来监督各位嘉宾。好，谢谢各位的合作。好，让我们首先来看一看美中贸易的话题。中国副总理刘鹤本星期呢率团赴美进行新一轮贸易谈判，目前谈判结果还没有出台，但是各方新闻报道显示，中国在进口美国农产品和允许美国公司收购高科技公司方面呢有所让步。那么这次贸易谈判的一个大背景呢，离不开两件事：一是川普总统早先宣布将协助因为违反美国法律而被制裁的中国中兴公司尽快恢复业务，引起美国舆论大哗；另一件事是朝鲜突然威胁可能取消川普和金正恩的峰会，让国际社会错愕。那么川普对待中国态度忽软忽硬，到底是高明的谈判策略，还是缺乏长远一致的战略眼光？作为一个精明的商人，川普有没有足够的政治经验和智慧来应对中国和朝鲜这样的对手？我们今天首先来讨论一下这个问题。那么我们先从这个中国副总理刘鹤访美这次谈起。那么这次刘鹤率团访华谈判，目前还不知道这个结果到底如何哈。我想听听夏明教授，您首先来跟我们分析一下，从外界的最新报道来看，你觉得双方这个博弈的大致的情况如何？
对，这已经是第三轮了。我的一个感觉是，这一轮的贸易的这种冲突了，贸易战呢，应该说基本上处于一种告一段落的阶段。但是呢，长期呢，可能还是有一些问题呢没有解决。为什么我说它告一个段落呢？第一个呢，因为昨天呢，我们看到就是刘鹤来了，是以非常高的规格的，是以特使，那么再加上副总理了、政治局什么委员了，怎么等等。第二呢，那个昨天呢，他跟那个川普总统和副总统彭斯呢，他们呢都见了面。那么这个会见呢，如果那个就是有这个会见而且表现出良好的气氛的话呢，应该说有一定的成就。但是呢，那个从目前的报道来说，还有一些具体的问题，尤其是涉及到中兴，因为中兴的话，从美国的角度，那么他认为这里边呢是贸易跟那个就是经济了两个还是不同的议题。昨天好像谈的主要是贸易的议题，所以呢有些问题呢还意而未决。另外一个呢，我们可以观察到就是纳瓦罗了，根据目前的报道，纳瓦罗没有参加这个会见，应该。所以呢就可以看到美国呢对他的立场呢，尤其是在强硬派的这个人物呢有所这个约束，所以这里边是目前的我觉得最新的一些进展。
司马南先生，您对目前美中这个贸易战的这个目前的局面您是怎么看的？
我觉得第一，美国人开始的时候呢是居高临下，是皇帝先旨一般的要求中国必须这样必须那样，但是这一次呢刘鹤去了，美国人的态度似乎有所改变，因为不但是特朗普见了，而且副总统彭斯也见了，而且握手了，而且笑了，而且双方都讲中美这个贸易关系是非常重要的。这个态度我觉得就和刚开始的态度有区别了，也就是说总是用宣纸的居高临下的方式来跟中国讲话不灵，还是要回到实事求是的立场上来。如果经贸关系成为中美关系的压舱石的话，对中美两国都是好事。我欢迎中美双方能够理性的、务实的、建设性的来讨论双方的贸易分歧问题。
好的，陈伯公先生。
我觉得刘鹤这次访美呢，这个出现了一个指标性的事件和一个指标性的数据。一个指标性的事件就是川普会见了刘鹤。那么上一回三月份中共两会前夕派刘鹤来的时候，待到十天，将近两星期，川普就是不见他，证明当时谈判没有进展，他不听中方的这个唠叨，你空话没有用，拿实际行动。那么这次川普见了刘鹤就是一个指标，表明中方让步了，所以这个是一个就是说对双方看都是一个积极的信号。另外有一个数据，就是今天报纸出来了，新闻出来了，2000亿，就中方愿意对这个呼应川普的要求，降低这个美中这个贸易逆差2000亿每年。原先说今年降低1000亿，明年降低2000亿，达到每年减少2000亿这个贸易逆差的这个标准。这个数据也证明中方做了重大的让步，所以这个在这样的情况下，川普才带着微笑会见了这个刘鹤。说到这个，但是谈判并没有结束，因为其他方面怎么也被中方开放市场。中方究竟购买哪些产品啊？大家说了这个飞机、汽车和这个大豆等等。那么美方对中国这个中兴公司是否还要如川普所说的那样予以这个通融？这些还没有公布。我想进一步的消息在后面。但是显然是中方做了重大让步，才换取了这么目前的一个积极的迹象。
嗯，关于这个2000亿的订单，我想听听夏明教授的分析哈。因为中国的官方媒体是对此是做了否认，那么中国没有这个开出这个2000亿的这个订单。还有一个就是美国一些经济学家也认为，哪怕是中国愿意花那么多钱买美国的货物，那么美国的制造业也无法提供如此高的这个数额的这个商品，除非美国开放非常高精尖的技术等等，那么美国在这方面又限制对中国的出口，所以我想听听夏明教授您的分析。
对，这里边呢，你可以看到了，我认为这一轮的谈判呢，中国呢是做了更多的让步，因为当然了，贸易呢是一种双赢过程呢，它不是在于完全的输赢，它在于就是说你赢的是50%，还是跟我平分，还是你赢的58%，我是赢的42%。但是现在来看呢，美国呢应该赢得更多，其中最主要的因素就在于中兴，因为中兴呢让中国认识到了，它要跟美国要展开一场经济和贸易的一场冷战的话呢，那么中国呢应该是要付出代价那个非常大，而且中国的目前的经济情况和中国的发展恐怕也承受不起这种代价。那么另外一个呢，关于贸易赤字，因为中国政府呢，毕竟呢，它还是就是有各种的那个就是灵活性，它有外汇储备，那么它有国家的那个采购的能力，所以呢，我相信呢，它在这个减少贸易赤字方面，通过那个大的订单，通过大的采购团，我相信一定呢会就是完成许多的任务。但是至于能不能达到所谓的1000亿的这个目标呢，那我觉得它有各种的算法。那么因为就是说毕竟在中国呢，它需要的许多的东西，尤其是像各种技术了，还有飞机了这些了，那么应该说是很大的订单。但是呢，我觉得呢，就说美国如果认为中国改变了它的战略的敌视的话，恐怕美国也会在一些高科技领域了对中国呢进行那个开放。所以呢，我觉得这里边呢不会就是说是一个质的一个差异，只会是量的一些那个差异而已。
嗯，司马南先生，我们知道刘鹤这一次代表中国方面哈，他此行呢既要取得这个美国方面的信任，又不能牺牲太多的这个中国的利益，尤其是中国在高科技行业这个发展的这个野心，你觉得这是不是一个不可能的任务？尤其是今天中国这个民族主义情绪也非常的浓厚哈，那么刘鹤如果说让中方牺牲太多利益，他务必在中国也会面临相当大的压力，您是怎么看这个问题？
我首先说关于2000亿让步的事情，刚才对方讲的那个观点呀，那不能称其为观点，因为没有事实依据，是猜测。到底是中国让步2000亿，还是有人希望中国让步2000亿，把传闻当作事实？我觉得是两个问题。第二一个呢，就关于美国到底有没有可能有东西向中国出口，我觉得是有的，只是美国不愿意。美国如果不愿意，设了很多障碍，又说呢中国贸易逆差，那就是对于全球化、对于自由贸易，到底是谁在这里边呢？这个当完路虎，这个大家看得很明白。至于刘鹤这次访美到底成果怎么样，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个字就是要等，不要着急，不要急于把自己愿望当成现实。刘鹤访美的成果如果达成协议，那当然很好，中美两国的姓氏，世界的姓氏，但是如果达不成协议，空手而归，我觉得没什么。中国人民对于中美两国在贸易摩擦、贸易战问题上，美国人究竟是怎么对待中国人的， 那中国老百姓、中国的舆论对此还是有清醒的、建设性的认识和态度的。所以刘鹤呢，他是带着国家的使命，但是压力没那么大。如果这次由于美国的态度像以前一样，或者表面上微笑一下、握一下手，事实上还是以前那样居高临下对待中国，那也没有办法。那刘鹤空手回来，我看这事儿也没什么，中国人民完全能够理解。从长远角度看问题，市场为王，中国庞大市场对于美国来说依然是有吸引力的。特朗普坚持要在贸易问题上跟中国过不去，坚持要打贸易战，而且大打特打，损失的不仅是中国，中国当然受损失，美国同样受损失，全世界跟着吃瓜落，包括美国的盟友，包括美国那些供应商。
好的，陈伯公先生。
说到贸易战呢，中共这个对美国一直在打贸易战，这个已经持续了，从2001年算起，已经持续了17年。如果再早一点的话，有20-30年一直占美国的便宜，不遵守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则，破坏世界经济秩序，这就是实实在在的贸易战。美国所做的只不过是贸易反击战，这是我多数阐述的一个观点。另外，这个中方呢，的确制造了一些说法，说这个美国居高临下了，高高在上了，漫天要价了，要逼中国签新不平等条约。我说过一句话，我以前说过一句话，可以再重复一遍，美国跟中国的谈判就是一句话，你中国遵不遵守世界贸易组织协议，你中国履不履行入世承诺，你如果遵守规则履行承诺，贸易战根本不存在，贸易反击战也不存在，你就降低你的关税，你就做平等的贸易，平等的市场准入就行了。说不准，至于说刘鹤是不是来让步的，会不会牺牲利益，实际上刘鹤没有什么利益可以牺牲，他牺牲的是中共腐败集团的既得利益。因为美中之所以出现了这个不平等的贸易，在于这个制造巨大的贸易顺差、贸易逆差，是中共这个集团他把这个我中国人民的利益牺牲了，把美国的利益也牺牲了，中共集团腐败集团获得他们的利益。因为如果是降低关税、市场准入，中国人民得到更多价廉物美的产品，对中国人民实实在在好处，不用绕道去买什么进口奶粉啊，高价的买什么药品、什么癌症药啊，就是什么10倍的价格去买别人的汽车，你中国人民可以得到实实在在的好处。说这个贸易逆差、贸易顺差是中国集团的这个中共集团这个既得利益，它制造了一个中国经济增长的一个幻象。如果这个方面让下来，你符合贸易规则的话，是放弃了中共既得利益，说对于中国和中国人民的利益没有损害。反过来说，这个川普方面来说谈不上这个居高临下或者漫天要价的问题，川普所做的事情就是他说了他说我不怪你中国，怪我以前的总统没有做好，没有对你一个要求，我现在的要求就是你必须遵守规则，必须做对等的，他所做的就是一个贸易对等和市场的一个平等，就是平衡的贸易，如此而已。如果中国连这个都不满足的话，那么在世界上给人的感觉那就是破坏规则。
陈伯公先生，您时间到了。好的，夏明教授，我们知道这个外界盛传今年3月出任国家副主席的这个王岐山协助习近平主管这个外交和谈判，但是我们注意到这次他在美中贸易谈判里面一直没有现身。那么你自己的感觉，你觉得刘鹤的背后有没有王岐山的影子？也就是说呢，中方在跟美国对应的时候是否让步，让多大的步？那么中方那边到底是谁才能就是说了算哈？尤其是我们看到相关的报道，认为王岐山呢可能会在近期也会访问美国，我想听听您的分析。
对，我们也可以看到，就前几天呢，那个中国呢召开了这个外事的工作一个领导小组会议，那么王岐山呢是在那边高调出场。所以你可以看到的就是习近平呢跟王岐山呢，那么在一起了，基本上给外界一个印象，就是王岐山呢在外交上面呢那个负责有非常大的这个权力。所以呢，我相信呢，刘鹤呢跟王岐山呢，他们呢在中国政府的这个决策机构中呢，应该是站在一个就是阵营的，因为目前呢，中国呢对待美国的这个态度呢是有分歧的。就像刚才呢，就是司马南先生也讲到，他就讲到那个一些比较高调的东西，就认为中国呢就是说不愿意接受美国的这个居高临下等等。那么这里边呢，反映出了中国的这个宣传口、意识形态，还有外交部的一些就是想法，甚至一些国营企业的一些想法，但是。我觉得目前的这些经济部门呢，尤其是刘鹤负责的这个涉外的这些经济部门呢，他们呢是看到了中美这个差距的。第一，从技术上来说，中国显然是要输给美国，那么因此他不可能跟美国呢来个死拼。第二，刚才司马南先生讲的市场为王，全世界的最高端的市场、最大的市场在哪儿？显然不在中国，显然是在美国。如果把美国跟欧盟跟日本加在一 一起的话呢，西方国家的市场是全世界每个国家都想得到的市场，所以中国呢并不能因此说就是王。第三呢，从世界贸易的规则来看，因为现在的中国呢是受的约束是来自于世界贸易的一些公平的原则。刚才司马南先生说中国在推动什么世界贸易的自由化或者多边化，那么其实这个恰恰是错的，因为美国呢是一种反击，因为中国在破坏这些多边对等的原则。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没有看到就是说有任何的什么美国居高临下或者中国呢不接受新的那个鸦片战争以后的不公平待遇。
嗯，好的，司马南先生，我不知道在刘鹤访问之前，川普突然表态哈，要和习近平主席合作，尽快的让中兴公司恢复营业。那么这件事呢，在美国引起非常大的舆论的风波，而且川普自己还说呢，说习近平亲自向他提到中兴的问题，而且他也承诺呢，要自己去亲自去了解这个中兴的问题是怎么回事。那么我想问问您，您觉得为什么中兴这件事情对于中国从始至终的贸易谈判里面是一个核心的问题？
习近平借这个特朗普说习近平向他提到中兴的问题，我觉得这不奇怪。这两个首脑最高会晤，谈到中美关系问题，中兴这件事情呢是一个导火索，或者是中间的一个 case study， 谈到的很正常。为什么中国人对这事儿大家都关心啊？因为中兴这个企业啊，它有8万员工，它呢是美国人的这个企业的下游。他相信美国人是重诺守信的，相信美国人这么一个超级大国，他不会这个说话不算数的，不会言而无信的，所以呢，他就没有留后手，他又没有做防备，因此，他就更没有想到，因为几十个人的所谓员工的这个奖金问题，美国有关方面就能揪出这件事情做文章，揪出这件事情做文章，然后呢，就彻底断了中兴的活路。这还不仅仅是8万员工的活路问题，这里边提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那就是跟美国这样的一个突然间就会翻脸，不断的翻脸，根本说话不算数的这样一个超级大国打交道，到底呢谁不害怕呀？刚刚伊核协议美国又退了，退了伊核协议德国人也害怕呀，德国人担心的，德国工程师在那地方正在忙项目，正在那搞技术，如果突然间特朗普政府以像对中兴一样的态度对待德国人，德国也受不了。所以今天的世界上，美国人说话不算数，以中兴世界为代表的这么一个事件滚雪球一般的发酵下去，不仅是中国，包括美国的邻国，包括美国的战略伙伴朋友们，也觉得和美国打交道这不行，这不靠谱。一个大国要有大国的样子，大国呢言而有信，大国说话算数，大国呢要在联合国框架之下，在 WTO 的框架之下来解决贸易争端问题，而不能单方面诉求，单方面的要求对方必须怎么样，必须怎么样。这一说到特朗普，我觉得这位老兄很有意思，他说狠话办软事儿，死要面子活受罪，但是他有弹性，这是老套路。他要面子，他要中期选举，他要必须呢把一件事情弄得在全国，在美国媒体面前有面子，
好，
在特朗普，在奥巴马前总统面前有面子。
您的时间到了，司马南先生，好，我们听听陈伯鸿先生来怎么对刚才司马南先生的说法有什么回应。陈伯鸿先生，
而无信的恰恰是中兴公司，这个知法犯法的是中兴公司，这个事件整个就是中兴公司的错。所以这个中兴公司跟美国做生意，在美国也是有分公司，然后进口美国的高科技这个产品，尤其是芯片，但是却违背美国的法律，把自己的这个把美国的零部件转让给这个伊朗和朝鲜这些危险的国家。当美国发现这一点的时候，给他处以重罚，中兴是承认的，认错的。那么最后这个本来有进一步的措施，但是达成一个和解协议，中兴认错并接受罚款，达成和解协议就是说中兴呢必须这个开除高管，并且有那个其他30多名的这个主管和高管也要开除，不能够这个发薪。结果中兴再次的违背承诺，两方面违背承诺，一个是给这些不仅没有开除这30多名主管和高管，而且给他们发奖金奖励他们的违法行为，同时中兴内部还发表一个文件来说怎么绕开美国的海关限制，绕到第三公司或者第三国继续向伊朗和朝鲜出口这些产品，说严重违法，严重的言而无信，严重的这个失信，说翻脸就翻脸。在这样的情况下，美国依法办事，说美国政府发现了这个事情之后，那这个和解协议就相当于破局，那就启动这个禁令，就7年内中兴公司不能购买美国的这个零部件，美国公司不能给他提供。而所谓中兴公司有8万人，这个借口只是一个外交辞令。中国的公司有8万人的企业太多了，特朗普要去照顾得过来吗？川普总统只不过说说而已，至于谁要面子都清楚，川普总统是要卖个面子给习近平，他知道中国人要面子，知道习近平要面子。在整个这个过程之中，川普所坚持的就是说 你既然你中国人很讲面子，我给习主席一个面子吧。他这个关于这个中兴公司啊，川普做这个让步呢，他说了这个其实有三个版本的故事。一个版本的故事是说，这个川普之所以想在这方面让步，是要换取中国这个停止对美国几十亿农产品征收关税。我想这个说法不存在，因为中兴是中共的命脉，这个换这个东西美国不划算。第二个说是这个川普在印尼有一个跟印尼华侨合作的公司，中国国营企业投资了5亿，说川普为了家族利益来赶紧给中兴公司解套。第三点，实际上真正的版本是
好，陈博先生，不好意思，您的时间到了，我们待会儿你可以再来补充。那么我想除了中兴公司的这件事以外，我想也另外一个不可缺少的一个话题，就是这次美中贸易的一个大的背景呢，就是朝鲜突然翻脸威胁要取消这个川金会。那么我想听听夏明先生，那么现在美国的很多的分析呢，认为中国在其中起了一些搅局的这个角色，尤其是金正恩和习近平在这次美中贸易会谈之前也紧急的会晤让外界感到非常的惊讶。那么您认为朝鲜的态度这个转变和此前的这个金正恩习近平的这个会晤有没有关系？您的看法是什么？夏明教授。
对，根据目前的美国官员自己的表述了，他们认为了就是大连的这次会晤了，那么习近平跟金正恩是有对他们的关系和对朝鲜的对美国的态度是有绝对的影响的。那么我们就在说为什么会有这种影响，那么我想了不外乎了就是有三个重要的原因。一个呢，就是习近平呢，你可能不断的给金正恩呢在唱这种什么社会主义道路的正确性，因为习近平呢以他的200年那个马克思这个纪念的这个就是情绪了，不断的去给就是金正恩呢要把他给就是拖住了，就不要去走其他的路，要走就是社会主义的道路。那么这点我相信呢是习近平呢是不断的给金正恩呢在那个进行某种洗脑。那么但是洗脑呢还有那个其他的好处，那么这个好处就是根据目前的报道，习近平呢那么他是说给金正恩呢有各种承诺，那么有就是几千亿的这种各种援助啦，或者帮助他发展经济啦等等，甚至说就是拿出也就是等于中国那个外汇储备大概3%左右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第三个呢，那我觉得一个重要的问题就在于对中国来说，原来那个北朝鲜跟特朗普总统、川普总统取得的那个质的突破了，可能会使得中国的地位呢逐渐之间下降，被边缘化。但是呢，现在的中国呢一再支持北朝鲜呢，坚持所谓的多阶段的渐进的。那么必须在那个金正恩呢做出一点让步，美国就要给回报的。那么这么一种多元的一个长期的这个发展，那么这样的话就给中国了更多的空间，而且给金正恩呢变卦的空间和机会。所以我觉得这三个因素呢，应该说是给金正恩那个打了气，让金正恩呢就是有那个就是要价的这个就是资本。这就是为什么我觉得金正恩会变脸。
好的，司马南先生，我们知道就在朝鲜威胁要取消这个川金会的同时呢，习近平又在北京会见了这个朝鲜劳动党代表团。那么很多观察人士注意到呢，就是说本来在这个朝鲜向美国和韩国靠拢的时候呢，中国的角色似乎越来越边缘化，但是现在中国又变得越来越具有主导性。那么你怎么看这个中国在这个朝鲜问题和在美国之间这个博弈，这个中国的这个角色，换句话说就是你觉得川普政府对于中国的角色应该有多大的信任吧，我们这样说好了。
刚才这二位的分析啊，是努力把中国说成是个坏人。中国本来是朝鲜问题的建设者，中国在朝鲜问题上的立场从来都是非常明确的，希望和谈解决问题，坚决支持契合，坚决支持联合框架下的协议。所以中国在这个问题上所做的努力，艰苦努力，建设性的努力，不可替代的作用，今天那些不负责任的人对中国这种议论，我认为不但是他们这个态度和动机值得怀疑，而且也无改于中国在半岛局势当中所起的重要作用这个事实。为什么朝鲜变脸？朝鲜讲得很清楚啊，我这边我契合，我已经举行仪式了，对不对？我这边坦克大赛我没去，我四点规模了，而且我这边特赦了3个人，特朗普你到机场你欢迎了，对不对？但是韩国方面做什么？韩国方面做了一件事情，跟美国接着搞军演，而且扩大规模。更重要的事实是大连会晤在前，韩美军演扩大规模，斩首行动在后。所以到底是谁是破坏了半岛的积极的建设性的这种和谈的局势，我认为全世界的舆论是有目共睹的。
好的，
板门店宣言讲得非常清楚，板门店宣言讲得非常清楚，停止一切海陆空的这种敌对的行动，包括喇叭都拆了，包括宣传单都不发了，但是你那边斩首行动，雷霆行动。所以 朝鲜方面才认为应当改变他们的这种主张。
嗯，好，
在这件事情上把这个屎盆子扣到中国的头上来，这种议论太不负责任了。
司马南先生，我觉得有一点我要跟您纠正一下啊、您刚才提到这个美韩军演的事情，我们知道在金正恩早前提到契合的时候，他是表示过他能够理解美韩继续进行军演的这个必要性，所以在这一点上他这个态度的转变是让外界非常感到惊讶的。我想接下来再听听陈伯宏先生您的看法。
我想纠正司马先生的一个说法，中国是好人没错，但中共是坏人；中国人民是好人没错，但中共腐败集团是坏人。这个朝鲜半岛的问题的确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这个美韩中朝发生了变化。当这个川普总统以前要求习近平和中国政府协助解决这个朝鲜问题的时候，中国政府是爱理不理，这个是阳奉阴违，是这个半冷半热，采取一些行动，但是一边观望，还说这是美朝之间的事，你们直接谈就行了。结果当韩国和朝鲜自主开展了和平进程之后，这个突然宣布了有韩朝首脑峰会，四月份还宣布稍后有这个美朝首脑峰会之后，中共突然慌了，抢先行动，开始抢人，抢人大战，突然就把金正恩在这个韩朝峰会前抢到北京，首先举行一个中朝峰会，习近平跟金正恩峰会，然后又赶在这个美朝峰会前把这个金正恩第二次抢到大连，又再一次进行说服教育啊，劝导中共之所以能把这个金正恩朝鲜战事讲的时候，因为中共有三个优势，韩国美国都比不上。第一个优势，中共就是有钱，他可以使银子，他想给多少给多少，因为他是一人说了话，一党说了算，不经过中国人民同意。但是你韩国和美国要给他钱的话，你要有国会的批准啊，你要新闻媒体的监督啊，有司法独立的审核。第二个，中共这个还有个优势，就是说随时可以来访，你来我这里，我来你，随时来去。但是韩国美国也做不到，比如美国跟朝鲜没有外交关系，你突然把金正恩弄到这里来，会受到这个在野党的反对。如果你韩国随时便要把金正恩请来请去，谈来谈去，到处坐坐谈，海滩上晒太阳，一会儿哪里躺着吃饭，那么你这个反对党肯定是不会饶过你。第三个优势就是中共呢会给韩国这个北朝鲜小以厉害啊，我们前段时间闹了些矛盾嘛啊，你杀了张承泽，杀了金正男，我们这个事发生了不愉快，但是我们要顾大局，他们是资本主义国家，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他们是民主制，我们是专制。啊，他们这个搞选举，我们不搞啊，按照口语说叫不搞。那么这个区别还是看出我们是内部矛盾，他们是敌我矛盾。说反复讲来，就是中共这三个优势都不是美国、韩国所具备的。说美国、韩国是事实上，这个中共的这个金正恩讲他政权安全的时候，中共可以拍胸部，我才能保障你的政权安全。
好，
你是一党制，我们一党制，你独裁我独裁。
您的时间到了，好，有关这个美中关系呢，我们今天就谈到这里。接下来我们要谈一谈中共向左转，习近平、王沪宁。您谁在主导？请您不要离开，我们马上回来。
Shuffle on your first. We're going to shuffle to camera three, right?
Michael. 有人这样站转，而能够因此能够产生带动的作用，我觉得这值得鼓励的。
很多外国人觉得不是日本，而是中国改变的那个现状。
你把真相至少让大家知道。中国政府。我觉得没有去重，
最坏的估计目前看来最多是擦枪走火。
我觉得这个说的不对。欢迎回到5月18号的焦点对话节目，我是宁馨。习近平执政进入第二个任期，媒体和舆论管制日趋严厉，官员使用文革式语言争相表态效忠成为风气，教育部修改历史教科书，删改有关文革的内容，粉饰文革错误，当局隆重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习近平称马克思为千年第一思想家，各大高校纷纷成立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等，都被认为是中国政治气候日益左转的风向标。那么中共左转的根源是什么？其中最高领导人习近平及其理论智囊王沪宁起了什么样的作用？面对今天的互联网时代和外部复杂的国际关系，左倾路线能让中国走多远？我们继续请纽约城市大学的夏明教授、北京左派学者司马南先生和政论作家陈破空先生来进行辩论。好的，首先还是请这个夏明教授来跟我们分析一下。我们知道习近平当政第一个任期呢就往左转，那么很多的口号和做法呢让外界联想到这个毛泽东时代，当时有评论认为呢他是出于巩固这个权力的需要，那么如今呢习近平执政进入第二个任期，权力已经巩固了，但是给人的印象是还是在往左转，越来越左。那么您觉得我们应该如何理解这种现象，就是习近平到底有没有必要往左转这么左，您的看法是什么？
对我的看法，这不是一个左右的问题，因为呢，如果我们看到在意识形态的光谱上了，如果是左的话呢，就是说更多的强调平等，那么倾斜就是底层的老百姓或者弱势的要多一些照顾。如果是右的话呢，就是要倾斜，就是强调就是自由，那么要给个人呢有更多的那个就是发展的空间，或者要增加竞争的优势，那么提高这个社会或者经济的这个质量和它的活力。所以呢，我觉得中国呢，它现在呢既不是往左转，也不是在往右转，因为往左它没有完全真正的实现我们所说的公平，因为毕竟中国现在等级社会了，无论是看城管，还是看这种那个搬迁，还是消除低端人口，它都是在对底层老百姓的一场人民战争。另外呢，它也不是说向右，因为向右的话，个人主义的这种自由的竞争的所有这些理念呢都没有。所以呢，对我来说的话呢，它其实呢是一个往前进的问题，还是往后倒退的问题。因为我认为习近平呢，他在第一年呢，一个第一个任期的五年呢，已经加强自己的权力，所以权力呢应该作为工具干一些事情，是要把中国往前推，所以他没有了往前推，就在往后退，所以这就不是左右的问题，是往前进还是往后退的问题，这就是一个好和坏的问题。就等于我们今天看像司马南先生呢，我们说他是左派的一个就是知识分子，其实呢也不是左右的问题，也只是一个好坏的问题。
好的，那么我想夏明教授的观点，也就是说呢，中国的这个左呢，其实并不是真的左，而是假的左。那么我想听听司马南先生您的看法。
我觉得中国的问题不是向左向右的问题，用左右这样的简单的两分法，意识形态两分法来概括中国14亿人的这样一个复杂的社会发展的路径，这太涉嫌小儿科了。我觉得夏明教授的观点我不同意，但是他说不是左和右的问题，这个结论我是同意的。中国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怎么是向左呢？中国立国就是这样的，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领导我们核心的力量是中国共产党，这是中国的立本之本，立国之本的。建国之初1949年就是这样。那么马克思呢是犹太人，马克思是和特朗普的女婿都是犹太人，马克思学说发现了社会发展的规律，这不仅是中国共产党人这样认为，在全世界直到在前苏联解体的情况下，马克思的学说在西方也是重要的学术成果。那在中国以马克思主义思想作为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重新讲这件事儿，我的看法是回归正统，回归马克思主义道统，核心是为了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是为了中国社会的发展，为了社会的长治久安。还有一条呢，那就是就有些人拍马屁说了一些肉麻的话，这件事儿我认为不能把它简单的理解为左和右的问题，哪儿都有拍马屁的，拍马是为了骑马，但是我们隔壁王奶奶就说那些拍马的他看不上，但是习近平干的是真不错，18大以来中国共产党的事情做对了，那些骂声是对中国共产党人的这些努力的另外一种形式的奖章，包括陈破空先生经常发奖章，谢谢。
好的，我想我们按照这个夏明教授这个思路，就是中国不是左还是右的问题，那我们来看是前进还是倒退的问题。那么我想请陈破空先生您来看一下，您觉得中国是前进了还是倒退了？
首先感谢司马南先生代表中国政府、中国共产党给我发奖章，最好让我站在天安门城楼上跟习近平做一个辩论，得了更好的奖章。那么现在左和右的问题，我们现在先不谈国际上左和右怎么定义，中共自己对左和右有定义，他们把四人帮的路线叫左极左，林彪集团叫左极左，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叫左极左，甚至薄熙来的唱红打黑叫左。我们姑且按中共自己党内的定义来看左，那么今天的习近平政权就是在往左的道路上一路狂奔。那么我们先说头五年习近平执政，我们本来以为他往左走啊，搞这个回归毛和文革那一套呢，是为了巩固权力的需要，是为了巩固党内的基本盘，稳住像司马南这样的左派及左派，免得他们跳高，到时候动摇他的政权。结果呢，我们表示理解，但是没想到进入第二任期，经过19大，经过两会之后，已经大权在握，权力巩固了，他还是一路左转，那就怪了。这就说不仅仅是这个是权力斗争的问题，是一个思想顽疾、思想痼疾的问题。如果你真要左转也好，按照这个司马南所说的回归马克思主义，那司马南在定义说这个前几年是偏离了马克思主义，中共走错了道路，就说40年改革开放前35年都走错了，那么习近平现在重新回到马克思主义，那行，你们回到马克思主义，马克思说的很简单，共产党宣言资本论说得很，共产党的全部信条加在一起就是一句话，消灭私有制，你敢不敢消灭私有制？今天的中共腐败集团、权贵集团就最大的私有制，政治局常委几任的政治局常委、政治委员和中央委员都这个他们的家属无数的财产数亿几十几几甚至几十亿，巴拿马文件有明确的宣示，中共自己反腐过程中有大量的暴露。 你消灭私有制，首先把你们自己的家族能不能消灭？我不相信习近平先生有这样的高风险，你把他两个姐姐给消灭了，两个齐乔乔齐安就最大的资本家啊，这个姐夫邓家贵在香港有豪宅啊，在海外有多资产，在马云的公司有股份，然后在这个王健林的公司有股份。那么你要真正去履行马克思的承诺，没问题啊。马克思还有左右两面呢，马克思的左的一面是讲的这个消灭私有制，右的一面还是讲自由，停止书报检查自由，审查。马克思说了，所有的书报检审查都是这个不合法的，哪怕你有牵扯法律。
好，陈伯公先生，确实是我们注意到夏明教授，中共最近一段时间的隆重的纪念这个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哈。那么习近平呢，甚至说这个马克思呢是千年第一思想家，高举到这个至高无上的程度。那么习近平的智囊，就是有国师之称的这个王沪宁呢，也把习近平思想称为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我想听听您来说一说，就是为什么中国这次把这个回归这个马克思的这个正统，看成一个如此重要的一个事情。
对，我们也注意到了，刚才司马南先生呢也提到这个正统这个概念。其实呢，马克思主义的话，作为一个学术的角度来看呢，是一个非常丰富的一个多元的一个体系了。因为它是根植于整个西方的这个发展的。所以呢，就说因为西方包括马克思主义作为一个犹太人呢，他的那个就是希伯来文化，跟就是希腊文化了，两希文化了，都是有紧密相关的。所以呢，我觉得当中国政府呢把它作为一个正统了，把它变成一种完全一元的一种狂热主义的解释，而且为我所用的，完全只为专制者那个服务的一种解释了，我觉得这就是一种其实是非常反马克思主义的，也就是说反他的所谓的人民性的。那么至于中国为什么现在把马克思这样高高记起，那么其实呢，我觉得有主要的有三个原因。第一个呢，就是中国了，那个他就是认为了那个共产党要抢占所谓的道德制高点、真理制高点，那么他把马克思呢作为一种不可争辩的一种真理，那么他一旦那个就是携那个就是马来自重的话呢，那我觉得他就觉得他有道义和真理制高点。第二个呢，就是说来加强他的所谓四个自信，加强他的合法性。那么最后一个呢，那么我在那个思考的一个问题，是不是习近平在掌握了大权以后，现在就像我以前一再说他要抢钱袋子，是不是在反对私有制的情况下，他会针对中国的这些民营企业私有经济，然后去捞他们的钱财，然后再继续维护他的那个所谓的正统，维护他的国营那个经济的这个地位。
嗯，好的，司马南先生，我们知道之所以外面有这个评论说中国这个往左哈，那么有一个很大的原因呢，就是习近平现在这个在他这个执政期间啊，有很多的这个媒体还有官员的这个说法呢，让人联想到文革时代。那么最近我们知道中国也出一个事情，就是教育部修改这个教科书呢，似乎给文革呢要粉饰这个文革的错误。我想听听您是怎么看的这个事情，你觉得习近平当局的这些做法是给外界释放出一种什么样的信号？
我觉得无论习近平现在的做法释放什么信号，刚才两位学者用非常快的语速啊制造谣言，在那儿生事，这种态度都不是严肃的学术讨论，也不是呢新闻评论应该有的态度。造谣、意识形态挂帅，在那儿诋毁、任意的造谣、信口胡说，这种说法我是不满意的。我不认为这样的是一种严肃的态度。关于教育部的某些说法、教科书的某些改变，我想大家看到的事实呢，可能是从另外一个角度看，是另外一面。那是什么？那就是很长时间以来在中国存在着一种历史虚无主义的现象，对开国领袖、对英雄人物、对那些呢为公众的利益、人民的利益献身的那些烈士，这么肆意的污蔑。这在中国不允许，在美国也不可以，骂华盛顿那么骂，独立宣言肆意污蔑怎么可以？所以任何一个国家它的根本的政治制度是不能颠覆的，你两党可以争啊，老百姓可以说，但是必须在一定的政治前提的基础之上。至于马刚才陈伯公说消灭私有制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的命题，那是啊，是要消灭私有制的，是要实现共产主义，要怎么叫共产党。但问题是习近平他所领导的中国共产党清醒地意识到眼下是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这个初级阶段要发展自由制，要明晰产权，要通过发展资本主义的方式让国家富强，让人民幸福，让实现中华民族的梦想。至于遥远的将来实现共产主义理想，不仅中国要这样，世界也会这样。所以马克思主义才是讲的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这个道理不仅中国共产党人懂，世界上那些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其他学者也是承认的。
嗯，好的，陈伯公先生。
我想司马南先生
他自己都不相信，就包括习近平、王沪宁说的话，他们自己都不相信。他们真的在搞马克思主义吗？真的在搞共产党宣言吗？那么无产阶级不要祖国啊、这个无产阶级当家做主吗？现在是资产阶级当家做主，红色权贵资本家当家做主。王沪宁作为中共那个理论化妆师，这个说他是三代帝师，实际上三姓家奴，姓江、姓胡又姓习，实际上他给三代人炮制的思想就自相矛盾。他给江泽民炮制这个思想叫做三个代表，其中有资本家入党，有资本家等于共产党，共产党等于资本家，共产党代表了先进生产力，代表了一切。结果他现在又炮制一个习近平新时代啊，说习近平思想就是马克思主义思想，然后就是要消灭私有制啊，这个教授一个教授写文章消灭私有制，而且这个唆使啊修改教科书，把这个毛泽东晚年的错误也改掉啊，这个文革是十年浩劫以动乱改成了这个十年艰辛探索，而且开放江青的墓让大家去这个祭拜啊，这个到左派倒是安慰，所以王沪宁本身呢、就是自相矛盾的。事实上，习近平没有思想。毛泽东、邓小平还真有自己的思想。毛泽东什么实践论啊、矛盾论啊，写了一大套，还真有他自己的想法。他甚至带刀作弊写新华社这个社论。这个邓小平虽然不是一个理论家、思想家，他有实用主义哲学，什么摸着石头过河啊，什么不管白猫黑猫抓着老鼠好猫了、又是什么先富起来，少数先富起来。他有他的想法，但是除了矛盾之后，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没有思想，他们的思想就是王沪宁思想，王沪宁给他们提供什么他就来什么。所以今天的习近平时代是王沪宁时代，习近平上是王沪宁思想，习近平的思想不是马克思主义，是王沪宁思想，而王沪宁的思想是他自以为是的马列主义。王沪年轻时被他父亲关在家里，文化大革命怕他造乱，三兄弟关在家里，一个是抄写毛泽东选集，一个就是读马恩列的著作，什么国家与国民与什么反动理论等等。这个他年轻时候装的全是马克思主义，满脑子的东西。1986年王沪宁写了一个成名作，就是什么现代化社会国家政治领导分析，叫新权威主义。他手胳膊里夹的一天到晚就是一套列宁选集，他写出这个东西来了。今天他把他的东西发挥了极点，就是他所理解的马列主义来这个。王沪宁的局限就是习近平的局限，王沪宁的局限就是中国的局限，王沪宁的局限成了中国整个政治发展的局限。
好的，非常有意思啊！我们几位网友这个评论也是提到王沪宁的作用。那么我想听听夏明教授，您跟王沪宁曾经是同事和同学。那么很多人确实是像刚才陈伯公先生这个观点，就觉得习近平的言行啊，与这个为他捉刀代笔的这个王沪宁有很大的关系哈。那么您是怎么看的？您对于王沪宁的这个局限性，尤其是他在主导中共意识形态方面的这个局限性，您是怎么看的？
对，我认为王沪宁呢跟习近平呢形成了一个就是联盟关系了，但是呢他们之间的阴阳关系了，我觉得习近平呢那个和王沪宁呢还是非常的清楚的。也就是说王沪宁呢他不是一个原创者，那么王沪宁呢只是给予，而王沪宁是根据就是习近平的这个需求了，他需要有什么就是原始的某种种子了，王沪宁呢就会把它给放大，把它给那个圆润起来，把它给在理论上呢进行包装。所以呢目前的来看呢，就说王沪宁呢没有那个就是超越中国传统的那个共产党给知识分子的定位，也就是说是一个毛是附在皮上的。也就是说王沪宁呢作为一个中国共产党那个意识形态的一个知识分子啊，那么他跟那个习近平的关系呢其实就是非常的清楚了。那么王沪宁的一个最大的一个局限呢，那么我认为呢他确实是把他的一切的东西都建筑在马列主义的上面的。就像我刚才讲的，马列的东西是那个出现在西方的整个文明的长河中的那么他的一个细流，那么这个细流的话并没有成为一个主流。那么所以呢就是今天的中国呢，包括像司马南呢他们呢就在否认马克思主义呢那么建筑的这个西方的这个主体思想和主流思想，然后呢那个再把那个马克思主义呢再否认整个西方的过去的几百年的主流的发展。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我觉得当他们把这些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末流的东西把它极端化，把它给就是作为一种教条的话呢，他们在作为一个真理的标准去对其他人进行衡量的话呢，这就很自然的得出司马南的结论，就是我们这些人跟他不一样，跟中国共产党说的不一样，我们就变成了造谣者，而他反而成了真理的化身了。我觉得这真是一个天大的一个笑话。
好的，听听司马南先生对于刚才两位对于王沪宁的这个评价，您是怎么看的？
我觉得通过来抬高王沪宁来贬低习近平，这同样是一种不光彩的方式。我愿意打个比方，假如习近平是毛泽东的话，那么王沪宁所扮演的角色可能是胡乔木。那种认为习近平没有自己独立的想法，一切都是王沪宁，那这种说法呢是自以为是的这个妄言。习近平在关于马克思在中国今天呢我们究竟要学习的哪些东西的时候，近年200年曾经有个非常明确的说法，第一条就叫做要学习马克思的人民立场，人民为主体， 那换句话说就是为人民服务啊，就是和人民群众心有联系啊。还有那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力生产关系，在今天要改造它适应生产力发展的需要，那就叫做全面深化改革。还有今天中国所走的道路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而且是初级阶段，那当然不涉及消灭私有制的问题，还有人与自然的关系，还有那就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好多好多说法。我觉得习近平这个人了不起的地方就在于他不是处处念稿，而是脱稿脱口便讲。还记得习近平是副主席的时候到北美某国去随便讲了一段话呢，我当时就觉得哎，习近平那段话讲的跟我们年轻的时候那种熟悉的表达方式，就是毛泽东的语气语态非常像。习近平说，现在有一帮吃饱了饭没事干的外国人喜欢对中国的事情说三道四，中国一不输出革命，二不输出饥饿和贫困，三不折腾，你们有什么好说的。哎，这什么意思啊？这就是说西方应当有一种态度，那平等的对待中国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能老是有人欺负别人。毛主席也有过这种感叹，中国向西方学习啊，邓小平也说过向西方学习主要是向美国开放向美国学习，但是现在我们所遇到的问题是一百多年来如此，那便是老师打学生，老师算计学生，老师月黑风高夜跟中国学生捅刀子。
好的，
这说明什么问题？说明帝国主义本性不改。
好，司马南先生，您的时间到了。
帝国主义本性不改。
好，司马南先生对习近平这个主席的这个评价是非常的高哈。但是我们知道，最近曾经是这个毛泽东秘书的这个百岁政治老人李锐，他感叹，他说没想到习近平的这个文化程度这么低哈，还说习近平是毛病不改，嫉恶成习。那么我想听听陈伯光先生，您对于李锐先生，毛泽东前秘书，他对于习近平的评价，你觉得是否中肯，是否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尤其是在中国的知识分子或者以前了解中国政治历史、近现代政治历史的人来说？
刚才司马南先生呢成功的对习近平进行了高级黑，因为习近平做副主席在墨西哥讲的这话都被认为是土八路的话，老土的表现，没有文化的表现，什么吃饱了饭没事干，这样的话都拿到国际上讲。那么这个李锐先生这个定义就是说没有想到他文化程度那么低，所以毛病不改，就是嫉恶成习，毛就是毛泽东，成习就习近平，就毛泽东那个时候弊端就没改过来，成了习近平。那么他说文化程度低，这个不是教育程度，不管你教育学的是真的假的，在职研究生还是混的研究生啊，这个工农兵学员还是大学生，我们先不谈文化程度，代表一个人对文明的感知，对社会的感知，对民心民意的感知。那文化程度低啊，这个话是非常深刻的，所以刚才司马南也做了一个佐证，专门拿这个吃饱了没事干来佐证了一下。那么司马南说习近平是随口就讲，那么习近平到了外国是连记者的这个提问都不敢接受，要接受的话必须先写好，按照条子，所以习近平低头阅读才能够这个，而且他的讲话稿不管十九大的什么两会的全都是这个王沪宁给他递过来的，而且或者是王沪宁监工做成的，习近平根本就没有写过自己的讲话稿，他不像毛泽东不仅写讲话稿还要写这个社评。所以回头来说，实际上习近平呢、啊，他这个高举马克思啊，这刚才这个司马南说我们在这个抬高这个王沪宁，实际上王沪宁习近平在抬高马克思，什么千年第一思想家，又是什么世纪伟人啊，如何说？难道中国千年就没有思想家吗？不要说多了，明末清初三大家王夫之。这孤烟武，这个黄熙宗就非常了不起，黄宗羲非常了不起，尤其是黄宗羲提出了这个初步的民主思想，他说这个天下为主，民为客，而且说一个国家的治乱，这个不在一家，不在一个姓氏的兴亡，而在天下百姓的忧弱，这是最原始的、最早的这么一个民主思想。那孟子也说了，这个什么君为轻啊，社稷次之，民为重，都是很早的民主思想。中国没有思想家吗？说人家外国的思想，中国有两个成语，挟洋自重，还有一个成语崇洋媚外。说习近平、王沪宁所高举的马克思主义啊，这一套是洋奴哲学、卖国哲学。我想这个司马南心底下肯定看不惯，要批倒批臭。
嗯。好，我想听听这个夏明教授您的看法，因为我们刚才就都提到，不管是用左的说法还是右的说法，还是说前进还是倒退的说法，我们知道面对今天这个互联网时代啊，还有这个外部呢又有这个美中之争等这些复杂的国际关系，就是习近平这种沿着所谓的正统马克思正统道路，或者另外的人又说是左倾的道路，到底能够走多远？我想听听您的看法。
对，首先呢，我们看到了就是整个二十世纪了，就是马克思主义了，跟西方的那个为主的自由主义了一个大较量。那么通过就是一战、二战，通过冷战呢，这个较量的结局已经非常清楚了。就马克思主义了，从一个能够影响人类了，就是三分之一以上的这个官方的哲学了，意识形态了， 其实已经降成了一个学术的一个研究的一个课题了。现在呢，只是中国了，就是在那个推崇所谓的马克思主义。但是呢，那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呢，它也不可能有成功的希望，就在于中国呢对马克思主义呢进行了那个更那个就是恶劣的往那个更庸俗化的这种去的一个阉割。因为马克思主义的核心的概念呢，全被中国共产党呢全部给阉割掉了，所以它的人民性其实就对中国共产党来说，就是用阶级斗争抹杀了人民性。他所说的就是什么那个要那个就是发展什么就是人类的文化，人类的那个就是什么公平等等。那么其实呢，他现在呢已经变成一个他的新阶级，一个权贵阶级。另外呢，就说他所说的所谓共产党，其实这个 communism 这个共产党呢，其实是来自于西方国家的是基层的自治。但是今天呢，个人那个集权，整个中央的高度集权，所谓的核心意识就是阉割马克思的那个基本的这个基层性人民的参与等等等等。所以呢，我觉得呢，就说如果再以这种庸俗化的阉割化的那个方式呢去推行马克思主义，有成功的希望了，我觉得真是缘木求鱼。另外最后一点我想说一下了，反对中国的目前的做的东西不是完全所谓的西方的所谓洋人在那个批评中国的发展模式，恰好是逃离了中共的这个专制体制的一批有良心的这个中国人呢，那么我们在呢就是说看到中国的那个许多的就是问题，尤其看到中国那个绝大多数的老百姓呢受到这些城管，受到个人崇拜，受到个人集权和文革那个回潮的这种伤害了，所以我们呢在发出声音。所以我觉得这是中国历史上了中国文化中了一股了健康的力量了，在对中国进行自我的修正。
好，在请司马南先生回应之前，我想请司马南先生对两位网友的评论。一位评论是 Edwin陈的一位观众朋友，他说呢，王沪宁是习近平的笔杆子，他替习近平选择了马克思主义，而不是邓小平或者毛泽东主义，把习近平封为当代的马克思主义者，他给了习近平最大的选择空间，摆脱了邓小平或者毛泽东的影响。他说司马南先生不是西方意义上的左派，而是中国的好孩子派，一切以习皇帝的喜好为指向，谁有权利谁就是司马南或者王沪宁的王子。还有一位叫自由猫鹰的观众朋友，他说呢，我不反对别人信仰马克思、信仰基督教、信仰孔子，但当前的中国信仰马克思就等于信仰一种思想独裁，因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呢是统治阶级的工具，是棍子，不具有理论意义。好的，司马南先生，请您回应一下这两位网友，您是怎么看的？
这两位网友说的话不值一提，我倒觉得刚才您新提到的这个用一个百岁老人的名字来这个证明习近平水平不高，我觉得那个老人呢他有很大的优点，我恰好认识的，而且过去呢还经常在一块开会，有过多次交往。这个老头的自大优点就是他的遗传基因很好，活了一百岁。但是这个人他是毛主席的秘书吗？不是，他没当过毛主席的秘书。第二，他过去歌颂毛主席的的确确有肉麻之嫌，相当拍马拍到相当高的境界，而后来他又在底下咒骂毛主席，并且出卖自己的一起谈论问题的那些其他的人。所以这个人是这种典型的两面人，在今天的词儿就叫两面人。后来这个人在文革当中受到一些触动，于是乎他就患了文革后遗症。虽然他的生理很健康，但是他的脑子大有问题，叫做文革后遗症患者。对这个人，对这类人，他的话怎么能信呢？刚才这个谁呀？这个陈伯通先生呢，讲到中国民本思想，讲到王宗羲等等那些人，恰恰是因为中国有传统的民本思想，孟子这个民为贵，社稷为轻啊，君为轻，社稷为贵，民为重，社稷为轻这样的思想，所以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深获中国知识分子的响应，这是有道理的。至于呢，所谓刚才向林教授讲到呢，中国阉割马克思主义，那不叫阉割，那叫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好，
马克思主义不能原模原样搬到中国来，从毛主席那一
代，对不起，司马南先生，
中国化的第一代成果到现在，习近平是最新的成果。要这样说才是理。
司马南先生，
逻辑
最后还有一分钟的时间，我们给留给陈伯鸿先生吧，因为他最后只有一分钟的时间。听听陈伯鸿先生的看法，最后回应。
司马南先生在这个说李瑞先生是两面的，我希望司马南先生不是，先是抬捧这个薄熙来，后来又抬捧习近平。我相信司马南先生不是这样的人。那么这个我再说了，这个习近平和王沪宁抬举马克思的时候，我突然想到他们在权力上有一个需求，就是在过去五年呢，习近平是通过高举矛、高举盾，这个把江和湖成功的拉倒了，把自己 的地位，拉台的跟毛和邓并列，现在有个新的企图，要企图拉台马克思，直接嫁接马克思，把毛和邓比下去。在这个纪念马克思2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就是王岐山给他王沪宁给他写的讲话稿，习近平是通篇几乎不提毛泽东、邓小平，到结尾处才提了一两句，整个讲中国革命跟这个做共产党革命结合啊，中国什么改革开放结合都是马克思主义。然后在这个大地震的纪念中，这个在新华社的长篇记事根本不提胡温啊，是说时任政治局常务国家副主席的习近平到灾区是怎么去冒着余震去看灾区。实际上历史考证是最先到灾区的是国务院总理温家宝，而习近平最后去了一个常委。那么这些企图加在一起，习近平今天想把自己塑造成高大上，不仅超越这个胡温，而且超越毛盾，跟马克思并驾齐驱。他想说他才是马克思的正宗传人，他是马克思的转世灵童。我想问问习近平，你的肤色究竟是什么？你是白皮黄心是黄皮白心啊？你的祖宗究竟是中国人还是洋人呢？究竟是这个马克思？所以说习近平当然会重复毛泽东的话，说我要去见马克思，那就看你什么时候去见吧。
好，观众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就进行到这里。感谢夏明教授、司马南先生和陈伯公先生的这个精彩的辩论。欢迎您到美国之音中文网站或者 YouTube 观看焦点对话节目。我是宁馨，祝您晚安，我们下星期五再会。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